弟兄姐妹平安，愿恩惠平安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归于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愿你恩膏你的仆人，可以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我们众人在你面前都有领受，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自由，得到医治，得到更新，得到能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知道亚伯拉罕的一个侄儿叫什么名字吗？罗德。对，这个他很爱德哈、哦。这个罗德跟亚伯拉罕他们都很蒙上帝的祝福，所以他们的这个羊群啊、牛群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呢，后来就两个人的下面的那个羊群就要开始这个争那些这个草啊，争那些水啊，他们下面的那个帮他们牧羊的人就开始彼此争了。哎，如果是你，你会让还是会抢啊？如果你是罗德的话，哦，那我知道了啦。哦、罗德就没有退让哈、哦。然后呢，那抢了没办法，那亚伯拉罕就让了。亚伯拉罕就说：“那你先选好了。” OK。然后罗德呢，他选居住环境的时候，他就选看上那个非常肥沃的那个平原，一点不客气哈、哦，就选了那个平原去居住，而且他就开始一步一步的，把他的帐篷越移越靠近那个索多玛那个充满罪恶的城市，之后呢就住到里面了、因为那里太好了，太舒服了，太享受了。可是呢，那里却充满了罪恶。后来索多玛就受到上帝的审判，结果罗德呢舍不得走啊，家人们也都舍不得走。后来呢，上帝差派天使哦，就这个两个天使呢，这个总共有四只手，然后呢就拽着刘罗德他的太太跟他两个女儿哦，就拽着他们逃跑啊。结果呢，后来呢，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罗德所有的他之前所有要争的、要抢的、舒适的什么，全部就怎么样，都烧光光了。甚至他的太太呢，因为舍不得离开、啊、就继续在那边。然后我们想说可能是火山灰吧，还是怎么样，就他就变成一根岩柱了、啊、就没有逃跑了。所以好像罗德原来拥有好多好多，追好多好多，最后呢却什么都烧毁了。我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好像还可以闻到他那个身上衣服烧焦的味道啊，就都没了。所以后来呢，很多圣经学者呢，怎么形容罗德呢？就形容他是贪爱世界的罗德。好，那其实我发现这也是我们现今很多人的写照、哦、我们就是追求欲望的满足，看到别人有的自己也想要有，然后呢就不断的追追追，好不容易追求到了，就感觉呢比那个没有的人好像高一等、哦可是呢往上一看，怎么还有人有那个我没有的、啊、那怎么办呢？就继续再追再追再追，然后追到最后到底会追到什么？历史上有一个人哦，要钱有钱，要名有名，要聪明有聪明，享受了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成就宴乐，你们知道是谁吗？你们真的好聪明啊。但是最后呢，他发现这一切都无法满足他。你看他怎么样形容他自己、哦、他说什么呢？对不起Bernard OK， 他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所以我想看的美都看得到，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享尽一切的快乐。后来呢，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怎样，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他追他 他不是像罗德追一追然后就烧光了，不是，他是真的有，真的有想尽了一切，但他觉得怎么样？虚空，他觉得捕风。好，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伤脑筋了，我们重来一次看看好了。好，哦、oh, ，OK， 好，可以了。好，他说今天的经文说呢，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一些全部都会过去。我们就想象，好像老约翰现在就坐在我们中间，他好像看清了这一切，他就知道说，哎呀，你追求世界，追追追，最后你追到的就是一场空，最后你追到的呢，就是一阵风。所以他就劝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但是说实在的、哦、看到这个不要爱世界，我内心直觉就会反驳说，哎呀，上帝啊，你为什么要想要拦阻我们的享受跟成就呢？我不晓得大家心中是不是也会问，如果我真的要成为一个委身的基督徒，我的生活是不是就会变得非常受限制，受到约束？哎呀，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不是会拦阻我自我的提升，还有自我的实现？我不晓得你们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啊、那我们首先要了解到、哦、圣经，新约圣经里面用世界这个字、哦、它那个希腊文呢是 cosmos、啊、那它其实有不同的意思。有的时候呢，这个 cosmos 这个字呢是指整个物质界，整个宇宙、啊、那有的时候呢它是指的我们的地球、啊、那从创世纪我们可以知道、哦、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而且上帝造了以后说什么？这个世界怎么样？很好，很美。我跟你说，很多的信仰说这个世界不好的，空啊，对不对？就要跳脱这个世界。然后呢，物质世界是恶的，灵魂灵才是善的、哦、很多的信仰说这个世界是不好，可是基督教信仰说这个世界是好的、哦、而且呢，上帝创造了美，这个世界说美好，而且呢，让人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我们享受运用这个自然资源所创造的文明、哦、这个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哦、但是就是说，我们享受这一切的同时，我们要向上帝感恩，而且我们要明白，其实只有在上帝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满足。我们不要把这一些享受变成了上帝，变成了我们终极的渴望。那有的时候呢，圣经里面用 cosmos 这个字是指的全人类啊。我们非常熟的一段经文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会背，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原文就是神爱 cosmos。OK， 所以有的时候 cosmos 这个字是指的全人类啊。那这边就说神爱世人，神爱 cosmos， 神爱全人类，所以基督徒也要爱世人，要向世人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所以 这几个都不是这边约翰说不要爱世界，约翰不是说不要爱这个物质界，不要爱地球，不要爱世人，不是。约翰的意思是指的最后一个世界的意思啊。cosmos 在约翰的使用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呢，就是说是由撒旦在背后操控的一种价值体系，一种生活习惯和一种文化，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我们社会中跟神为敌的这种价值系统，这是一种这个好像生活在恶者的权势底下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这个是约翰说的不要爱世界，是指的这个第四个意思。好像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就是指的说现在世界里面就是有一个这样子与神为敌的价值系统，与神为敌的文化跟生活方式，那这个都握在恶者的手下，这个不是属神的，而我们是属神的。所以约翰在这里才叫我们说不要爱世界，懂意思吗？他讲的是第四个意思。但是或许你会问哦， 我身为一个基督徒，对不对？我怎么可能会爱那个与神为敌的价值体系呢？我怎么会喜欢那种生活方式呢？约翰何必告诉我不要爱这些，我才不会爱这些呢？那我举个例子，这是昨天罗秉祥教授他在这个社观讲座里面提到的，他谈到了一个这个选举政治跟基督徒品格之间的一种张力。他说现在，他说选举基本上就是一个竞争嘛，对，选票的竞争。好，那他说这个竞争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相互尊重的良性竞争，另外一种呢是妖魔化对方的一种正邪决一死战。那当然我方是正，敌方是邪，对不对？那都是竞争，这两种竞争。然后呢，他右边说我们基督徒的属灵品格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比较支持赞成正面竞争，是正纲比拼，对不对？看哪一个政策好，对不对？那我们要理解所有候选人都是按神形象所造的，有尊严，我们不要妖魔化对方，不要觉得对方就是邪恶魔鬼的代表，我方呢站在正义的一方。然后他说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我们要把对手看成只是其他的候选人，不是敌人，这种方式竞争。另外呢，就是把敌人把对方看成敌人，把对方的候选人看成为敌人，而且呢叫恨之入骨。那说基督徒的这个品格告诉我们，参与公共事务主要主导我们的感情的应该是爱，而不是恨。好，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来想一想，会不会哦，不知不觉当中，其实我们已经被世俗的选举政治文化给整个同化了。你有没有曾经和这个跟你立场一致的人一起批评对方阵营的那种感觉？觉得怎么样？爽，对，哇，怎么样？好开心，对不对？然后呢大家一起骂，骂得好开心哦。然后呢弟兄姐妹，我们就不知不觉被同化，你知道吗？我们其实爱这样的方式，我们喜欢这样的方式，我们觉得感觉真的还蛮爽的。所以我们很小心啊，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被同化了，我们没感觉，但是其实我们已经在爱世界，我们已经非常适应这个仇敌所设计的那个价值体系，我们已经习惯被仇敌掌控的一种生活方式了。那其实约翰这边哦，这个我只是举刚好昨天我们提到的这个例子，但约翰其实也有进一步说明什么叫世界上的事，那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三股迷惑我们的世俗逆风啊。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请。因为凡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好，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这三股逆风。好，第一个是肉体的情欲。我们要先了解，肉体不是指的身体哈，肉体是指的呢人类败坏的天性，就是我们里面我们常说那个罪性，那个老亚当。在我们里面要抵挡上帝的一种权势，一种律，好像我想要做好，但是就 有一种律就是要去做坏，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性。那这边讲到肉体的情欲，我再说它不是指的身体，身体的欲望本身不是罪，我们口腹之欲，有食欲啊，有性欲啊，这个都不是罪。可是我们里面的那个肉体，我们里面那个罪性会扭曲我们身体的这个正常的欲望，让它变成那种过度没有办法控制的欲望，或者变成了一个违反上帝旨意的欲望，那个就变成了肉体的情欲。就好像我发现最近没有人在问我说，牧师，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我发现在我们教会已经开始没有人问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都知道可以喝啊。也再也没有人，没有小组在家里面这个小组聚会的时候，然后看到我来会因为牧师来就不喝， 反而会怎么样？递上一杯，对不对？好 ，OK， 好，喝酒本身没有问题，耶稣还把水变成酒，对不对？但是呢，酗酒不光是醉酒啊，变成酗酒，酗酒的人就被酒精给捆绑了，就无法自拔了。他的生活就一步一步一步的被摧毁，后来就成为了魔鬼的囚犯。多少在美国这边真的多少人因为酗酒搞得家破人亡，不止男生呢，在美国这边也有很多的女性也是因为酗酒就家破人亡，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孩子，孩子就必须跟他分开来。所以原来好像是正常的欲望，但是因为我们里面那个肉体就让那个欲望过度无法节制，就毁了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另外就是说，譬如说像性爱，性爱是上帝所赐予的礼物，可是上帝说只可以在婚姻当中享用。可是很多拒绝上帝旨意的年轻男女，现在整个的社会价值观就是这样子的，说 不是在说不可以没有婚前性行为，现在叫做什么？要有安全的性，变成这样子教。所以年轻男女都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就被世俗的观念给影响，然后呢很多男女就让性行为取代了那个真正有深度的个人尾声，以至于就没有办法拥有那个真爱，没有办法拥有那个有意义的男女关系。好像原来是渴望得着，但是因为违背上帝的心意，反而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爱。每一个违背神的行为的另外一面哦，就是心碎，就是苦楚，就很像喝盐水一样，喝海水一样，你就越喝越渴，你不单不能够满足需要，而且那个难解之渴会更加的加深，你要去追求那个肉体的情欲，最后其实是更渴的。而有些的已婚男士哦，就陷在那个色情网站的捆绑当中，这个就是眼目的情欲加上肉体的情欲。那眼目的情欲呢，是指的说是透过我们的眼目所传来攻击我们的试探，就是这个情欲不是我们内在本身，而是透过眼目我们看到外在世界所带来的，好像眼目是我们的肉体跟外面世界的一个桥梁。很多的弟兄陷在这样子的一个捆绑里面，然后等到太太发现的时候，太太又觉得很深很深的被背叛，而先生就觉得很深很深的羞愧。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都不是从神来的，都会带来我们生命的一种破败毁坏。姐妹们可能先是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包包，然后就从我看见它变成我想要它，变成我一定要它，变成我不能没有它，再变成买包成为生活习惯。有没有人上 Amazon 买 package 变成你的习惯？买了一堆的 package， 其实都还没有开哦，还要再买 package， 还要再买 package， 不断不断的送，都还没有开啊，对不对？就是好像就这种情欲的事情就捆绑我们，我们不知不觉哦，就生活在这个世界 cosmos 这个抵挡神、违背神的价值体系跟生活习惯当中了。那什么是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就是专注于那个财产、身份、形象的拥有，然后以自己所有的、以自己所行的来夸口。这个是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来呈现的。其实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建立自己的义，就是我们每个人想要做一些什么让我们觉得比别人好，比别人高一等，而且呢我如果比更多的人好，我的自我感觉就会更好，这个就叫做自义。我靠我自己拥有的、我自己做的，觉得我自己比别人好，那我就感觉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我以我拥有知识为荣，然后我看到那些人买那些不入流的书籍，就觉得啊，怎么在读这些没营养的东西，觉得自己怎么样， 高人一等。可能是我坐飞机的时候啊，我就是坐在什么商务舱，然后看到那些没有钱人坐在经济舱，就觉得什么高人一等啊。我有一次不小心被升级，被升等，一进去哦，不知所措，好像那个什么什么谁官望那个什么大官员哈、哦，就搞不清楚刘姥姥、啊、搞不清楚啊，不晓得什么可以要，什么不能要啊。但或者呢，有的时候我们是以，这我们有可能以我们的很有道德，觉得高人一等，做那些事情真是没有水准、没道德的人，像我这么清高，做牧师，对不对？就我们都有这种自义啊，或者甚至我们真的也有可能以我们的信仰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你们信那些都很迷信，你知道你自己在信什么吗？迷迷迷信信信，搞不清楚。像我们就很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就是那种你里面那种高人一等的态度。好，那其实这个是比较个人方面，我们可能有权力的骄傲，我们可能有知识的骄傲，我们可能有德性的骄傲，甚至呢灵性的骄傲。另外我们当然有可能用奢华的生活，我的财富、我的阶级、我的服饰来炫耀自己，来抬高自己，然后来贬义别人。不光是个人方面，有的时候是群体方面的。我们在美国很留意一个事情、哦、叫 racism， 对不对？很留意这个什么种族歧视。你要种族歧视，譬如说我们是白人，我就看不起你们亚洲 黄种人，所以我就算在我自己的白人里面，我是社会的最底层，我还是可以因为我是白人就怎么样瞧不起你们黄种人。我们不要说白人，我们自己华人也是一样，我们会瞧不起可能肤色比我们更深的人，我们看到他们就会觉得怕怕的。为什么？你为什么看到他会怕？看到白人比较不怕，里面有这种，我们这个或者 有的时候是这样，对国家的偶像崇拜，有的时候是这种民族的骄傲。我们从小就学，我们中华、不是我们中国泱泱大国，中华文化，对不对？然后呢，后来这个有一些打仗就打输了，那个打输谁？小日本，小日本，有没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用这种觉得高人一等，这一些都是这种今生的骄傲。说实在的，我们还蛮享受那种高人一等的感觉。我可以住在某某社区，感觉不一样。我可以开某某牌子的车子，感觉不一样。我进某一个餐厅，人家进那个餐厅，我开这种车子，人家开那种车子，我住这种房子，人家住那种房子，我就有一种今生的骄傲。那我们不知不觉，其实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俗、这个魔鬼掌控的价值观里面，过着这样的一个生活。John Starr说，这个叫做，他说二欲一夸，对，他说什么呢？他说两欲一夸，他说两欲呢是由我们的需要所产生的腐败，一夸是由我们所拥有导致的堕落。前者是对自己所无之物不前的渴望，后者呢是对自己所有之物一个不前的骄傲。所以不管你有或没有，都可能陷入到世界的里面。我自己说，前者叫做什么？偶像崇拜，后者叫做自以为意。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里面呢？我们反思一下哦，主导我们的生活的原则，究竟是在经营还有得着我们所想望的一个事情，还是主导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模式是在遵行神的旨意，然后要按照他的目的而来生活。我自己观察我们移民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新移民 比较有可能是什么？前面的两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我们看到一些老移民已经可以这么的舒适的生活，我们就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就要往那个方向去，就成为我们的追求。而我们的老移民很多很多在主的恩典里面享受了很大的丰盛，我们就很容易落到第三种，这种今生的骄傲。我们的新移民，可能之前我们都没有机会认识主，来到这里认识主，来到美国认识主之后，要改掉我们的那种生活的目标。这个世上的你再怎么追它就是过去了，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老移民经历了神很丰富的恩典的，我们要想想有需要的人，我们要了解神给我们的资源，我们只是管家，要按着神给我们的负责任的去用这些资源，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用呀。所以我们要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换一种生活方式，然后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那我很喜欢那个神学家尼布尔哦，他呢 他把骄傲，我们刚刚讲的骄傲跟情欲，他把这个两个东西就视为人类逃避他那个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这种本相。他说什么呢？他说骄傲的根源是人逃避自身受造的现实所致，就是他不承认自己是受造的，所以他就要靠自己来建立很多自己的义，然后让自己骄傲， 他要逃避他受造的现实。那情欲的根源呢，是人逃避自身神的形象所致，就是呢，原来他是按着神的尊贵荣耀形象被造的，原来是神最高， 他按神的形象所造，然后要来管理这个世界。可是呢，现在呢，他却把次序搞错了，他让这个神要他所管理的世界里面很多美好的事情成为他的主，成为他的神，把他放上来，他自己呢好像就失去了神的形象，变成欲望的奴隶。哇，我觉得他的这个分析很精彩，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老约翰劝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如果我们失去这个东西，我们不接受这个现实，我们的生命就会很破败，我们的生命就会很凄惨。可是如果我们愿意接受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这样的一个本相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哦，这个世界的吸引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我们，而且它也不长久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活着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个样子活出来，那个生命才会丰盛。所以约翰才说，他说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人爱世界爱父的心不在他里面，他才说这世界跟情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老约翰是要告诉我们说，作为神形象按神形象所造的人，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是那个上帝自己，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是上帝的爱，真正能够存到永恒的是行出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爱，上帝的旨意就是去爱神，去爱人，去跟别人传讲福音的恩典，去跟别人分享上帝的祝福，去跟别人分享上帝给你的资源，那个才是存到永恒啊。所以约翰为什么要这样子告诉我们，他不是说哎呀不要过得太舒服啊，不要享乐啊，不要这个，不是不是不是一种厌世的这种世界观，不是的。约翰告诉我们，只是说我们人的本质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那所以你按着神的旨意去活，你会活得最精彩，会活得最喜乐，会活得最丰盛。好像我们刚刚提到罗德，但是他的叔叔亚伯拉罕就是相反的例子。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献祭，就是把神放在他的最中心。 亚伯拉罕又不是追求世俗的享受，他不是在他的肉体的情欲里面，他不是要以他的欲望为优先，他说罗德你可以先选。他也不是看他眼目的情欲，罗德选的那一切看起来漂亮的，他只好去选那个比较贫瘠的，但他就仰望上帝，倚靠上帝。罗德选了以后，神就跟亚伯拉罕说，你现在脚掌所踏之地，你东西南北看，我全部都要赐给你。他就跟随上帝，他就是跟随上帝。然后呢，罗德这样子的忘恩负义，结果呢，罗德被别人掳走了，他就去把罗德抢救回来。他因为他有爱，他就敬畏上帝，他就走在上帝的旨意，神给他美好的应许，他就相信，他就接受，他就去等候，他就要去实践。到最后神给他的他以撒，叫他把以撒给杀了，他怎么样？他真的要把以撒给杀了。后来他就是我们全世界所有信主之人的信心之父。真正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人，而且我们又是永恒世界的继承人，我们何必要去专注那一些短暂又靠不住的那些世上的东西，世上的情欲呢？可是你知道吗，难就难在这个世界太真实了，我立刻吃得到，我立刻穿得到，我立刻享受得到，我就立刻觉得就是高人一等，很怎么样，很过瘾嘛，对不对？就好像那个，你知道，这不讲这个了，好 ，OK， 好，就是说，我一说，好像我们虽然知道，可是你会就觉得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三股逆风怎么样，实在太强大了。还好哦，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三对逆风高飞的属天翅膀。虽然有逆风，虽然那个风很强劲，可是我们可以逆风高飞。想不想知道是哪三对翅膀啊？那我们开个小组，就是两三个人，我告诉你们。OK， 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三对逆风高飞的翅膀是有押韵的，就是主内肢体、神的话语以及回到福音里。我再说一次，主内肢体、神的话语、回到福音里。跟你旁边人复习一下，主内肢体、神的话语、回到福音里。好，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好，请问哦，你觉得这段经文讲了几类的人？很多学者都认为这里提到是三类不同成熟度的门徒啊。那当然就小子这个最不成熟，刚刚信主，然后呢是少年人，然后呢是父老。我们当中谁是年轻的啊？全部都是父老。OK， 好，有些学者认为这边提到三种不同成熟度的门徒哦，可是我比较赞成另外一派的学者的看法。啊，那一派的看法就是说呢，小子们是指的全体读者，就全体的会众，就所有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封书信里面，约翰常常这样子用，他常常说小子们啊，就是指的全体。OK， 啊，我就举了，你们算这里有几个？一二三四五个。好，这只是第二章哦，后面还有哦。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都有小子们。 OK， 所以约翰他在约翰书信里面好像常常用小子们呢来代表全体。好，然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就先对小子们全体讲，然后完了呢，父老呢就是指的比较年长灵命成熟的，然后呢少年人，其实他翻得不好，其实是青年， 是青年人，是指年纪比较轻或者灵命比较浅的门徒。所以我是比较赞成说只有两种群体。那我把这个做成一个表格给你们看，清楚吗？好，可以齁。好，所以呢，其实他基本上重复了两次，然后这重复两次的内容都差不多。那小子们啊，其实原文，然后英文翻成就 little children， 其实可以说孩子们啊，就是老约翰对会众说，哎，都是好像我的属灵的孩子，孩子们啊，他说他是带着这样的口吻跟这样的心情来写约翰书信。然后呢，说里面有一些是 fathers， 有一些是父老，属灵灵命成熟的。有一些是少年，他其实是 young man 的意思，其实是年轻人。然后呢，约翰就描述这些父老是认识那起初原有的，这是指的耶稣基督啦。 OK， 因为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就说呢，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是他们摸过耶稣看过耶稣嘛。所以呢，这个从起初原有的是指的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是说呢，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一方面是他肯定这些父老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那不是说年轻人就不认识，而是呢这些父老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更深刻更深刻。好像我们上次我讲到提到保罗也说他要一直追求认识基督嘛，一直追求认识更深的认识，认识他的死，认识他的复活，认识他的能力，认识他的恩典，认识他的宝贵。那约翰写给父老说，我写信给你们这些父老呢，就是因为你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我一方面肯定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同时也隐含了所以这些父老要教导要兼顾那些年轻的门徒，灵命比较浅，信主比较短，或者人生经历比较少的。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一对逆风高飞的翅膀，就是主内的肢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哦，都应该要寻找到属灵的父老，就你应该都要有你属灵的 mentor， 可以督导，可以督导你成长，可以帮助你成长。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是比亚伯拉罕更有优势的。亚伯拉罕那时候跟随神，他好像只有一个人，一个人跟随神，有的时候有些东西都不能跟太太讲，对不对？杀儿子怎么可以跟太太讲嘛？有些人他都一个人跟随。但是我们真的比亚伯拉罕优势，我们还有主内的肢体，我们有我们主内的父老可以来帮助我们。我跟易经，我们自己，我们也有我们的 mentor 啊，我们也是有我们的 mentor， 我们也有我们的属灵父老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需要，这是第一对这个逆风高飞的翅膀。那第二对逆风高飞的翅膀呢，就是神的话语。因为他这边说，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个恶者。所以这边讲到年轻人胜过魔鬼的诡计，是因为神的道，是因为神的话语常存在他们的心里。是这样，魔鬼攻击人，直接攻击人，让人生病或者附在基督徒的身上，这样子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少。魔鬼比较常用的方式是什么呢？魔鬼比较常用的方式就是透过你的肉体跟透过这个世界。我们刚刚讲了嘛，世界的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是他在掌握的，他就透过这个世界来影响我们的价值观，然后怎么样，在你里面有那个你的肉体，你的那个罪性，他就是透过这两个内外夹攻你，然后让你怎么样，让我们就软弱，让我们就失败，让我们就远离神。那保罗约翰这边说呢，这些少年人他们有一些得胜的经验，原因就是因为神的话语。我曾经听过一个遇道故事哦，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个人，他有两只狗，一只黑狗一只白狗。然后呢他呢有一天他就带着这两只狗到那个市场上要做赌博的买卖。然后呢他就在市场里面吆喝说，下注啊下注啊，我们来赌狗，这个呢看看呢是白狗打赢还是呢黑狗打赢，赌就是赌一倍赔一倍这样子。然后很多人就下注啊，一半的人赌白狗赢，一半的人赌黑狗赢。 你们猜谁赢了？啊，难猜了，所以你才就这样下嘛，就跟那个黑狗赢了。他就用那个赔的那个一半人赌黑狗一半人赌马，他就用赔的那个呢还给另外一边。第二天他又到市场里面又开始吆喝了，他说赌狗啊赌狗啊，下注啊下注啊，这一次呢赌一倍赔两倍。结果呢很多人都赌黑狗赢，少数的人赌白狗赢，那是昨天没来的。好，然后呢少数人赌白狗赢，结果你们猜谁赢了？黑狗赢了。所以呢他就赔了一些钱。好，然后呢第三天他又带着白狗黑狗到市场里面说下注啊下注啊，赌狗赌狗，这一次怎么样？买一倍赔三倍，所有的人都赌黑狗赢。结果呢白狗赢了，就庄家怎么样？通吃。结果有一个人就很不服气，他就说前两天都是黑狗赢，为什么最后一天呢是白狗赢？他就跟着这个主人回家，就问他说为什么前两天都是黑狗赢，那为什么今天就赌三倍就变成白狗赢呢？你到底在这个狗身上到底动了什么手脚？然后那个主人就说啊，没有啊，他说我这个问题很简单，第一天第二天的早上呢我都喂黑狗吃饭，不给白狗吃饭，所以黑狗它有力气，它就怎么样，它打赢了。就到了第三天哦，我从前一个晚上就不让黑狗吃饭，第二天早上再饿它，所以呢第三天呢白狗有力量，黑狗没有力量，所以白狗就打赢了。弟兄姐妹，黑狗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老亚当，就是我们里面那个抵挡神不愿意遵行神的律的那个老亚当，而白狗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里面的新人。好，我们要怎么去胜过里面的肉体呢？我们是打不死他的，肉体就一直跟着我们，打不死他的，可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恶贬他，我们可以恶贬他，让他没有力量。你知道黑狗就是那个肉体的食物是什么吗？肉体的食物就是世界，肉体的食物就是世界的声音，肉体的食物就是世界那个错误的价值观，就是那个眼目的情欲。那白狗的食物是什么？白狗的食物就是上帝的话。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就浸泡在上帝的话语，神的话语存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的眼目呢就远离那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在神的话语里面被更新被改变，不跟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就是一直在喂养我们的白狗，一直在饿我们的黑狗，那自然哦，我们的白狗就会越来越大赢。我们里面的这个这个心我哈，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强壮，我们就可以逆风高飞。这个是我们的第二对翅膀啊，神的话语。最后一对翅膀，就是呢，要回到福音里啊。因为如果我们刚刚说那个小子是指的所有弟兄姐妹，那约翰说小子，我写信给你们是因为什么？还记得是因为什么吗？因为你们的罪因着主的名得到赦免了，因为你们认识父。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已经借着主耶稣的名，我们都领受了赦罪的恩典，我们都成为神的宝贝儿女，我们都可以称神为我们的天父啊。所以每一次就算你前面两对翅膀没有力量，真的失败了，真的好像让世界夺去了你的心，真的让环境蒙蔽了你的眼，真的让谎言让你的耳发沉，真的让困难拦阻你前行，你真的失败了，软弱了，跌倒了，没有关系，你还有第三对翅膀，你就要回到福音的里面，回到福音的里面，你要再一次领受那个罪的赦免，你要再一次经历到说神是你的天父。我们刚刚提到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神要他献上他的独生子以撒，他里面愿意， 最后是不是真的把以撒给杀了？没有，记得吗？天使叫他什么？刀下留人，对不对？然后呢，神为他预备了另外一个羔羊，所以亚伯拉罕说啊，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就是要耶和华以勒。那只羔羊代表谁啊？对，那只羔羊代表耶稣基督。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没有，神没有让他真正献上他的儿子，但是我们的神哦，他真正为我们献上他的独生子。当耶稣要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没有什么其他的预备了，他就是神的预备了。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就转眼不看他，让他为我们死。圣经说神的爱就在这边向我们显明了，因为神牺牲了他的独生子，好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这个是神的爱，这个我们可以称神为父的原因。当我们体会了那个父的爱，特别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彰显的那个父的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那个价值，我们就在那个价值里面得到最深的一个满足，我们就在那个罪的赦免里面重新的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觉得我们自己高人一等，我不需要比较我有别人没有我就高人一等，我已经有耶稣成为我的拯救者，我已经有神成为我的父亲，我已经有我拥有一切我所需要的，所以我可以给，我可以付出。而当我真的又软弱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到福音里面，再一次认识耶稣的爱，再一次认识天父的爱，然后我就知道说，啊，天父啊，因为你这么爱我，所以我也愿意爱你，我也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所以每一次我们真的在软弱的时候，第一对翅膀也许折了，第二对翅膀也许折了，你还不可以，千万不可以忘记第三对翅膀。你一定要回到福音里面，你一定要张开你属天的翅膀，然后飞到主的身旁，再一次的领受罪得赦免，然后我们里面会有乐意的心，遵行他的旨意。然后我们的生命是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的平安、喜乐、意义跟价值就会存到永恒，会存到永恒。最后我用一段经文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上个礼拜这个观传道说呢，再上个礼拜何大侠讲了马可福音第十章，所以他就干脆讲路加福音第十章，所以逼得我只好用约翰福音第十章，成为我们今天的讲道的结束。我们很熟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读。盗贼来就是魔鬼，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就是耶稣，我来了要怎么样？要叫羊，就是人，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怎么样让我们得生命呢？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一定要抓住这个翅膀，不管魔鬼的诡计、世界强烈的逆风，我们都可以怎么样？逆空高飞。我们一起祷告。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劝勉，我们一同来学习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常常浸泡在福音的爱里面。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主啊，虽然你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你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不属这个世代，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继承人，我们是超越这个世界的。主啊，让我们认知这个事情，然后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不跟随这个世界，我们是跟随你的旨意，活出你的荣耀，见证你的名，跟你完成你 对全世界拯救的这个旨意，我们委身在当中，投入在当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有永恒的价值，能够存到永远。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一起在主的里面，一起来奔跑前面的道路。不论我们现在是少年人、青年人，还是我们现在是父老，我们都彼此勉励，一同的前进。谢谢主，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大家庭。我们真的扎根在爱里面，真的这个在爱里面扎根，在爱里面还要成长，然后我们一起在爱里面行事。愿神成就你美好的旨意在教会，来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